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那么今天呢，在晨曦讲座中间呢，我们有一个可以这样称啊，是一个嘉宾，但是我姑且称他是一个代打嘉宾，就是文慧老师。
林成牧师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所谓代打嘉宾呢，当然我相信熟悉良语电台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同工之间呢，彼此的这种配合，有的时候姚谦牧师有事儿不在，那我们就请代打出场。
对，其实挺开心的，因为呢，文慧以前呢也是在晨曦讲座当中的嘛，也曾经呢当过一阵子
监制，
不是，是晨曦三老当中的一员。
你还是曾经三老啊？
对呀，跟卢文牧师跟姚谦牧师，所以林晨牧师还没有进去过晨曦三老的名单当中。
对对对对对，所以当你在主持晨曦三老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哪儿。
您还很年轻啊，您还是晨曦三不老当中的其中一个。我也曾经呢是晨曦三不老。
对对，不过我们
所以老的跟不老我都当过
啊，都在一起哈。不过我们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呢，因为今天我们在星期四一样为弟兄姐妹预备这个宣教新之路。今天呢我们要和文慧呢在节目中一起来和弟兄姐妹谈一谈我们特别过去我和姚谦牧师呢在宣教新之路里面，我们谈了很多一些宣教的理论啊，宣教的概念啊，还有怎么样去帮助中国的教会呢能够关注一些宣教差传。那么今天我们要跨越中国了，那么离开中国了，
好，
那么来介绍一个比较大家觉得很神秘又有点陌生但是又很想知道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叫尼泊尔。
是我们的邻居。
邻居哈。那么想到尼泊尔呢，大家可能就想到哎呀这个喜马拉雅山啊，
高山啊
等等。但是这个国家它的福音的需要究竟是如何呢？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宣教新之路里面呢，我们会多做一些介绍，也多做一些的分享。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宣教不是学问，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命传承的行动。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欢迎回到宣教新之路。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恩有文慧在我们中间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关心呢。文慧，你知道姚谦牧师有一句名句啊，叫“有心就有路”。这个就是宣教新之路这个名这个栏目的由来。
哇，要做个口号
有心就有路。
对啊，然后多喊几遍。
所以今天你是很有心呐，所以把这条路给你开出来了，让你走上来这条路。
我希望呢，有机会真的能够呢，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国家尼泊尔呢，去走一走啊。因为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当中都曾经去过。
对。
那么这个国家真的是很漂亮。刚才呢，林晨牧师已经说了，想到喜马拉雅山。原来全世界呢最高的10座山峰，有7座就在这个国家，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国家呢，可能生活不容易，对不对？因为都是在高山区，
高山地区。我就记得我的小我的女儿啊，他们现在服侍的这个教会呢，就是在今年的5月呢，他们曾经就去尼泊尔这个地方短宣。那当然我没有机会亲身的参与，但是我看了一些照片啊，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孤儿的事工，
是
照顾一些孤儿啊，我自己就觉得很不容易，因为相当无论资源支援各方面其实都非常欠缺。
对，
因为这个国家基本上它是以观光为主，那么过去可能很少人 注意到这个国家，
哦，因为他们采取那个封闭的政策。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国家呢，其实它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今天我们也可以稍稍来认识一下尼泊尔哈。
嗯，是。
那么其实啊，这个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它的经济命脉，还有第一大产业。
嗯
啊，那么占了它国内生产总值的这个达到56%。
对，嗯，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啊，在高山地区，你能够种些什么呢？嗯，特别是这么高的高山。第二，你可以想象得到呢，如果我们说种植最好是什么呢？就是一大片的平原。但是它是属于高山区的一个国家，
嗯，
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呢，它就算是农业呢作为它经济的收入，因为他们在高山嘛，说实在的你也不能够游牧，
嗯，
那如果你算是农业种植，没有大片的平原，那这个收入呢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他们是世界上的最贫穷的国家，他们的这个文盲啊，
嗯，
半数以上人口半数以上都是文盲。
哇，所以你想想看，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啊？嗯，当然今天我们在宣教新之路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介绍，主要是也希望弟兄姐妹呢，嗯，我们真的一方面多认识多关注的同时呢，也能够看见这个地区福音的需要。
嗯，
那么尼泊尔的这个经济啊，其实刚才说了文盲占了半数以上，
对，
所以它整个的人均收入呢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水平的。那么根据一些的报道呢，在2002年呢，这个贫困人口的比例达到41%。
嗯，
那么地区间的这个发展是很不平衡，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媒体，哎呀很不错啊，很多地方很多的游客啊，很多人去那里爬山啊等等，但是这个毕竟只是少数的地区，
嗯，
其实在很多地区还是处于相当贫困的。
对，可以想象到啊，就是说呢，这个全国呢都是生存在一个联合国的这个所谓贫困线下，
嗯，
那么就算再有钱，
嗯，
也不怎么有钱，
嗯，
那当然呢我可以想象得到呢，可能呢就是少数人是挺有钱的啊，
嗯，
那尼泊尔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呢他们的国教啊，虽然现在他们已经开放了一些啊，因为观光的缘故，但实际上呢他们的国教呢还是呢很传统的印度教。
嗯
啊，所以在他们的这个文化生活传统当中呢，印度教可以说呢是无孔不入。
对，
主宰他们每一个生活。
影响很深远。对对对，嗯，那其实呢他们像比方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呢，哎，这个死了以后呢，人死了以后有所谓一个啊婆罗门主持仪式，用这个白布包裹尸体，
嗯，
有点像埃及的这种木乃伊的感觉哈。而且呢要在一天之内火化，而且呢骨灰要投入河中。所以呢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尼泊尔人呢他们讲究送终守孝。
嗯，
所以呢双亲去世的时候要刮去全身的毛发，用白布为身，开始有一个所谓的斋戒，守孝是吃斋禁欲13天，之后的一年呢，不可以参加娱乐，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进寺庙，一年以后呢，才能够脱孝服。所以你可以发觉这种的受到这种佛教也好，或者这种宗教的，
嗯，印度教，
印度教的影响也好，嗯，其实你会发觉这种的繁文缛节其实是很捆绑人的，
嗯，是。那在他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嗯，男尊女卑啊，我觉得很多的宗教里头哈，特别是一些比较封闭的宗教传统里头呢，嗯，都是男尊女卑，女性呢就负责挑水挑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男性做的工作，因为都是很费力的，
嗯，
对不对？然后养牲畜照顾孩子，那男人呢开车做生意，
嗯，所以尼泊尔人是不是很会做生意，不知道，
不知道，但是我想这个也是他们需要开放观光，
嗯，
因为他们的资源太少了，
嗯，
那这个高山在他们那边，所以呢他们开放了观光的行业之后呢，男士呢就是往外嘛，所以做生意啦，
嗯，
开车啊，这些都是属于男士的范围。
所以很特别呢，尼泊尔的宗教刚才我们也介绍，它是主要是这个印度教，还有受印度教佛教的影响哈，所以尼泊尔的街头呢经常都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庙宇啊、寺院啊等等。那么它的首都加德满都呢，
嗯，
有一个称号叫满天神佛之都啊。其实我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自己就想到当年使徒保罗经过雅典的时候，
嗯，对啊，
那种的画面呢，我不晓得啊，跟这个尼泊尔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 异曲同工之妙。
那要看看呢，他们是不是也像呢当年保罗进去雅典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呢？
卫士之神呢、
对呀、对呀、或者是在那边说说谈谈呢？
对对，
可能可以去加德满都走一遭。
其实我觉得呢，在这种所谓的满天神佛之都的时候，一方面你会发现这种宗教跟文化的这种影响啊，其实是很深远的。其实现在的啊，我自己有一个观察啊，现在很多所谓偶像崇拜，或者说这些各式各样的神佛的这些城市里面呢，常常他们把这些宗教或者说这些啊对偶像的这种敬拜和文化做一些结合。
当然，
所以这样一来呢，很多人就不自觉的，其实就会受到这种所谓的，他觉得这是一种文化嘛。他去到尼泊尔，哎呀，他就觉得，哎呀，这种文化也挺好的。
这个是他们的文化，
对
不
对？
不觉得这是一种偶像崇拜，或者是背后有一些呢啊撒旦的势力，
对
不对？
其实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哈。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异教，我们姑且称之为这些异教哈、偶像的崇拜，千万不要小看这些，
对
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不过就是他的文化，好奇多了解多认识。其实在这个背后，圣经所说的，他们是被这个世界神弄瞎了心眼。那么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谈一谈尼泊尔的这个教会的情况。我觉得呢，除了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介绍尼泊尔的这个风土啊、宗教而已，我觉得我们更关心的是尼泊尔这个地区的这个信仰，
对、
基督福音的信仰在这个地方的发展。
对、那刚才已经说到了啊，就是尼泊尔呢之前是比较封闭的哈，那教会或者说呢他们的信仰状况是怎么样的呢？林晨牧师也说了，八成人口是印度教徒，所以呢现在在尼泊尔的他们的这个社会里头，社会的制度里头啊，还是有那种的所谓种姓制度、我们知道印度教里头是有这个
种姓制度，
印度也是这样啊。那么我看呢有一个报道呢，就是基督徒呢是在这个种姓制度之下呢，他们最底层的叫贱民，
贱民
基督徒是在贱民之下。
哇，我觉得这个
就是叛教了，所以他们把基督徒列在贱民之下。
哇，
连贱民都不如，
所以就是所谓的叛教哈、
对，叛教。那这个种姓制度呢，其实对整个社会呢是影响很深刻的啊。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教会或者说呢这个宗教的信仰自由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可能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一个历史啊。那其实我看了一些的资料呢，就是呢特别的提到呢这个基督徒最早的，或者说不讲基督徒了，
福音了、福音怎么开始在尼泊尔，
对，最早是什么时候呢？是1628年。1628年是由天主教的一位神父叫胡安卡布拉尔，他呢就将福音呢传入了尼泊尔。但是呢你可以想象的，这个可能因为已经太久远了，资料不可查。
对。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啊，他们呢是非常非常封闭的，印度教呢是控制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所以呢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说呢当时传入福音情况怎么样。好了，到了1769年啊，这个时候呢还是有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全部呢被驱逐出境。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好像呢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资料。所以我们就知道1628年由神父胡安卡布拉尔呢传入福音之后呢，到了1769年
有100多年了、
对，当时的一些基督徒就全部呢被驱逐出境，外国人禁止进入尼泊尔，一直到了1950年，尼泊尔呢决定发展观光的行业，然后重新开放国境，但是也不允许基督徒传播福音。但是我们可以进去哦，所以我们不能传福音，那我们就透过什么呢？就透过医疗啊、教育啊、社会关怀这些的工作，那因此呢福音就进入了尼泊尔了。
其实呢有一个数据也让我们很振奋啊、我们应该更多的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文慧已经介绍这个尼泊尔这个地区福音进入的一些历史哈、那么有一个数据告诉我们呢，在1952年的时候呢，他们在尼泊尔建立了第一所的教会。
也就是说呢1950年他们重新
开
放国境，
对了
两年之后就开始有教会了。
对，当时呢一个数据告诉我们，其实不是很多，只有29位的基督徒。但是呢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面呢，真的也看见呢 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呢、啊？现在呢，他们在估算啊，尼泊尔这个地区、基督徒的人口大概已经有达到80几万。
哇，感谢神啊！你想想看，从1950年啊到现在，然后如果正式有教会的资料，1952年到现在，那尼泊尔呢是世界上的其中一个基督徒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当然呢有很多的原因，待会我们可以详细的谈。那林晨牧师已经讲了，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呢现在也把比较具体的资料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1951年根据资料还没有基督徒，好了，到了1961年啊，总共呢就有458名基督徒，10年之间。好，刚才我们知道1952年就有教会了，好了，到了2001年。已经有102000名基督徒了，再过10年，2011年人口普查报告有375000名基督徒。但是呢，刚才林晨牧师说呢，有一个保守或者说乐观的一个估计呢，就是85万名。为啥呢？是因为呢，在375000名到85万名之间呢，有很多尼泊尔人呢，他们信了耶稣，可是我们说了嘛，他们会被驱逐家门呐、
对，甚至比贱民还低这样的一个迫害。对，
所以他们呢，可能就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呢，他们就没有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相信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个乐观的估计，尼泊尔至少有85万名基督徒。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关心这个国家呢？弟兄姐妹，真的，当我们讲宣教，我们讲宣教新之路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讲到我们周边的所谓的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真的是要到地极。在我们身边，哪怕尼泊尔就在我们的隔壁这个国家，我们怎么样更多的来关心，其实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行动，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使命。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胸怀千万里，
福音合唱在我心，
心事细如丝，
栽培牧养神羊群。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你现在收听的呢，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回到今天探讨的主题，宣教新之路。我们介绍的国家呢是尼泊尔。
是。那我们呢特别提到啊，现在在尼泊尔里头呢，保守估计一个乐观的啊，就是85万名基督徒。那这个很多基督徒呢都不敢说他们是基督徒。
对。
真的是有一些很特殊的原因啊。那尼泊尔人口呢大概是将近3000万。可能已经超过
可能超过3000万了。
对，那85万名呢，也就是说呢，现在基督徒呢啊、在整个国家的人口里头呢，占了2%到3%的人口，100个人当中大概有2到3个基督徒。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尼泊尔人啊，你本身呢是出自这个印度教的家庭，你现在呢信的耶稣呢，在过去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呢罚款还有坐牢，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逼迫。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也让我们想到早期内地的教会、也是一样，在信仰方面呢啊，因为这个特别我觉得尼泊尔更是因为它是印度教整个的一个势力在那个地方，所以它可以就并定为一个所谓的非法宗教哈。那么当然信耶稣在尼泊尔来说呢，其实大家很难想象是受到相当程度的一个迫害的。
对呀、啊，你想想看呢，你首先就要面对罚款，他们那么穷，对不对？然后接着要坐牢，那你坐牢呢，你没有办法呢，这个去挣钱呐、啊，那怎么生活呢？接下来你还成为这个比贱民还低的啊这样的一个底层的人，所以呢，对尼泊尔的基督徒来讲呢，他们要信主真的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那么根据呢一些的资料呢，也让我们知道呢，早期呢很多尼泊尔人信耶稣呢，是因为神迹奇事。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国家，那么贫穷，医疗啊、教育各方面的资源都很缺乏，所以呢，真的是很需要呢神迹奇事。这也是神在他们当中工作的一个啊比较特别明显的一个方式。
对，其实可以介绍一个资料，我觉得很感动啊，就是在尼泊尔山区呢，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那么有一间呢是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学校，叫照亮生命英语小学哈，那么村民呢都是基本上都是印度教徒，那普遍对基督徒是存有敌意的。但是呢，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呢，不断的有医疗团队和短宣呢无条件关怀帮助他们，逐渐融化他们的心。特别是前一阵啊，我们知道几年前这个尼泊尔这个地震哈，
2015年4月25号、
啊、对这个地震呢，那么这个一震，哎，你发觉地震灾难过后呢，人的心是特别柔软的。
对，
那么就有机会呢，很多的基督徒长期投入在当地的救灾啊、教育啊、医疗啊各方面，所以他们真的也被这个基督徒这种的爱心呢真实的感动。我觉得这就是神在尼泊尔啊这个地区呢真的一个很奇妙的工作。
对，我们看到有一份资料，就是呢地震发生之后的这两三年呢、啊、到现在2015到现在嘛啊两三年之间呢，那很多的基督徒依然持续的协助尼泊尔呢重建。其中有一个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服事的同工，至今已经接触了14个未得族群，因为尼泊尔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民族啊族群来啊建立的，然后呢开拓植入了500间教会。
嗯，哇，
很不简单啊。
当我们看这些数据的时候，其实虽然我们今天是在这里分享介绍，但是其实真的是很振奋的。虽然我们看起来一个以印度教好像长期在这种偶像势力环绕的这样一个国度里面呢，其实神呢、啊、并没有撇弃他们。
对，
神的恩典、福音的真光呢，真的还是在这个地方呢发光，让很多的人能够真正认识这位创天造地的主。
对，所以我们要特别为我们这个邻居啊，我们的旁边的尼泊尔来祷告。
嗯，
那我相信可能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呢，不一定呢很多人能够去这个国家啊，真的是只有少数人啊去这个国家。因为如果我们出去旅游的话呢，这个可能呢不是在我们的考虑范围。
嗯，
但至少呢，我们啊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能够注意这个国家。如果有机会呢，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国家的资料，多关注他们，然后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嗯，其实现在呢啊，我们也看见在尼泊尔这个地区啊，有一个所谓面对的一个基督徒世代的一个乘船呐、啊，
嗯，
也是让我们值得关注为他们来祷告的，就是要为第一代的基督徒。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从早期一直到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
是，
但是也看见圣灵的工作，许许多多人悔改认识主。真的为第一代基督徒能够将领导权交给第二代基督徒来祷告。
嗯，
而且呢，尼泊尔过去呢没有所谓的正式的这种所谓培训啊，但是现在很让人振奋的就是，其实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
嗯，
现在已经有15间的圣经学院和神学院在尼泊尔这个地区，而且呢，也有些教会和机构呢，他们开展这个培训的课程。
嗯，
所以当务之急呢是，他们是希望能够举办更多的这个领袖训练的课程。
嗯，
那么透过这样的培训呢，让年轻人后第二代或者说第二代基督徒呢也能够起来承接这个福音的棒子。
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传承呢一直以来呢都是教会里头要做的啊。
嗯，
从保罗时代你看到耶稣基督呢12个门徒，保罗呢有提摩太，那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所以呢，我们不仅要为尼泊尔人信主来祷告，也为呢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信徒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来祷告。那么从教会呢再到社会，那在尼 泊尔当中呢，我们也为呢这个民族祷告，就是希望拥有影响力的高等阶层。
嗯，
啊，他们有种姓制度嘛，对不对？那我们希望是那些对整个国家、对整个社会有很大影响力的高等阶层，譬如说祭司阶层，哈，这些的印度教徒来祷告。那么希望呢，他们当中有人信耶稣，求神呢为他们开福音的门，也求神呢差派福音天使到他们身边。
对，其实千万不要觉得不可能哈，像至少我们在内地的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听过，哎，我们的藏族同胞有喇嘛信主的。
对呀，
啊，所以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他们这个印度教徒，这个所谓的祭司层的或者印度教徒，他们不会信耶稣。其实真的，圣灵能够在人的心中做这种感动的工作，我们真的需要为这个国家好好的来祷告。
对，对，特别是呢，这个国家里头如果有多几位啊，像这种呢所谓的高等阶层的人信耶稣呢，那你就可以想象他发挥的这个影响力，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的法律制度。那么可能呢，对啊，这个国家对基督徒对教会来讲都会比较好的啊。那我们也为呢这个尼泊尔的百姓啊，这些人群呢，他们在经历一些的天灾之后啊，其实人心的重建呢是一个很缓慢很悠长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说我现在帮你盖了一间房子，你就可以从
我就很好了，
对，你就可以从地震的这个灾害的心理阴影当中出来。不，那2015年4月呢，尼泊尔呢就发生了8级地震，超过了8000人死亡，那啊17000人受伤，那现在呢还在一个重建的过程当中。
对，其实我们真的要为这个国家好好的祷告。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尼泊尔，虽然我们从它过去的发展到它现在福音的事工，的确我们也真的感恩啊。的确在尼泊尔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很多的进步，但是呢他们还是面临很多的，包括贫穷啦，
对，
包括当地的政治斗争啊，
嗯，
还有这种所谓的种姓制度，刚才我说的这种整个的文化过往的这种的捆绑，还有它的地理位置，还是让很多人民呢承受着苦难和压迫。那当然我们更多今天认识尼泊尔的同时呢，我们真的要为尼泊尔的教会来祷告。
对，
那为教会祷告什么呢？就是让教会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还有为各个社会各种的需要他们能够承担起来，他们能够看见这个需要。当然现在有海外很多的一些团体，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渠道啊，进到尼泊尔这个地方去关心他们，也为社会各种需要而努力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特别我们这个宣教新之路，我们介绍一些宣教或者介绍一些国家，主要的目的除了一些知识资讯以外呢，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开阔我们的眼目。
对，
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也能够想到在我们身边很多的国家他们一样需要福音，
嗯，
啊，这些贫苦大众啊，其实我自己就想到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对，
其实对教会来说呢，其实我们都有责任好好的在祷告中间更多的关怀这些有需要的国家。
对，
嗯，
也许呢我们不能够成为宣教士，
嗯，
但是呢我们绝对呢可以呢有份于呢这个宣教事工，
嗯，
啊，透过我们的祷告呢冲破我们小小的斗室，
嗯，
那么也透过祷告呢冲破我们呢属灵的眼界，那看到这一些未得之民的需要。
嗯，好，那么盼望呢从今天开始，弟兄姐妹，你把尼泊尔放在你的祷告中间，
嗯，好，
可以更多的为这个国家各方面为当地的教会呢献上我们的祷告。好，也谢谢文慧呢参与我们今天的晨曦讲座，
嗯，
宣教新之路的分享。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中的心灵。